赵玉夜探君山龙口寨，被龙闹一腿是踢翻在地。龙闹吩咐手下楼兵跟他一起就把赵玉给捆上了，亮银棍交给旁边的楼兵拿着。赵玉被绑之后站起身来，龙闹走到跟前，啪啪啪从他前胸啊就拔出来这三颗藕丝针。把这三颗藕丝针拔出来之后，故意还到他的金蝉槊之内。然后龙闹一转身走进房间里头，在上面一坐，吩咐手下喽啰兵，来把他给我押进来。手下的喽啰把赵玉推推搡搡就进了屋子。赵玉走进屋子里边，借着灯光他一看，上边坐的这个人他认识，正是那个假宋曼青。与此同时，这龙闹也看出赵玉来了，这是赵玉啊。哦，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赵玉吗？赵玉在那看了看他，正是，你不是那个假宋万清吗？对，我就是那个假宋万清，我的真名字叫龙闹，是君山寨的三公子，假宋万清那是我冒充的人名。赵玉，今天晚上上我的龙口寨干什么来了？赵玉心想，我可不能说来找佟小娟来了。佟小娟为什么不在这儿了呢？啊，是不是佟小娟在这个君山寨里边什么地方露出了蛛丝马迹，被他们发现形迹可疑给调离了？还是佟小娟遭他们暗害了？不管怎么着，我也不能说出佟小娟的名字。赵玉说，龙闹，跟你说吧，今天晚上我来行刺你来了。嗯，你来行刺我？对，龙闹，你以为你到我们宋营之中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冒充宋万清做了那么多的恶事，就此甩手一走就完了吗？啊，我们阮元帅还记着你呢，今天晚上特意派我来到龙口寨要你的项上人头。我赵玉运气不佳，怨我倒霉，行刺未成被你们捉住了，下一步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哎呦，赵玉，看起来你们宋营之中消息很灵通啊，我刚换访没有一天，你们就知道我在龙口寨当先锋。嗯，这你们怎么知道的呢？赵玉一听笑，哈哈，怎么知道的？有句俗话你应该了解，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当初你不是到我们宋营里边也混了那么多日子吗？嗯，焉知君山寨里边没有我们宋营中的人呢？赵玉，你说君山寨哪个是你们宋营中的人？哈哈哈哈，你想从我的嘴里边讨出这个事儿去，那我不会跟你说。你放心，君山寨有宋营的人，我还告诉你，宋营中的人呢就在你们君山寨的总寨子里头呢，你可以告诉你爹，让他挨个查，瞅谁像就把他杀了。你少来这套。赵玉，今天我要让你把君山寨卧底的宋营之人给我招出来。那我是说什么也不能招啊，你要不招我就给你动用飞行。别说动用飞行，你就是把我脑袋砍下来，我赵玉也绝不能说。好，赵玉，今天晚上我没有功夫审问你，等我融入功夫来，我非得撬开你这张嘴，恐怕我这张嘴你撬不开。你等着，来人！这龙闹一摆手，叫过一个喽啰兵来，他让这喽啰兵扶耳上来，在他耳根台底下低低的，他就嘀咕了这么几句，嘀咕的什么？ 告诉那喽啰兵押放赵玉的地点。这个小子非常狡猾，押放赵玉的地方只有他和这喽啰兵知道，别人都不知道。告诉完了之后，这喽啰兵是点头而去，带着赵玉把他押存起来了。他把赵玉带走了之后，龙闹心中暗想，看来我们这个君山寨上还真就有宋英宗的奸细，但是是谁他想不出来。赵玉被押起来了，那个小金棍在船上等得着急呀。金棍心想，这怎么也不回来了啊？金棍自个儿提了这小单刀，他悄悄的可就上了龙口寨。到龙口寨，金棍没等到在中心寨里边，听喽啰兵谈话就听出来了，刚抓住一个人，刚给押起来。金棍一听坏了，金棍想，我没法救赵玉啊，我要救赵玉救不好，回头再把我给抓起来，那个远元帅在家里边那就着急了，干脆吧，我回去跟元帅报这个凶信吧。金棍一转身上了船，他自个儿就回转了宋营。他走了，金棍走了，赵玉这一被抓起来，那毕竟是纸里边包不住火，消息很快佟小娟就知道了。佟小娟自从到了这二道防线双山口寨中之后，不断的派人往龙口寨打听消息。佟小娟生怕这两天有宋营中人到龙口寨来找他，结果得到了消息，说赵玉来了，而且被抓住了，压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佟小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可真是坐不稳站不安了。佟小娟就觉得非常闹心，这怎么办？赵玉来了，是找我来的，结果被龙闹里抓住了，压起来了，压在什么地方我还不知道，我想救他还救不了。事到如今，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宋英宗尽快的攻山。如果你要此时各攻山，我在这二道防线做内应，里外配合，可以很快的把赵玉就救出来了。如果攻山再来推迟，夜长梦多，有可能赵玉就被他们给处死，而处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那可是最大的悲剧了。佟小娟想到这里，他想，这个时候最好有一个人带出一封信去，把山中的情况告诉阮英，告诉周景龙，让他们早做准备。那么谁能送这封信呢？那得找一个可靠的人。这山上可靠的人对他来说只有一个，就是他叔叔佟武。佟小娟想到这里，就把他叔叔佟武找来了。佟武这老头他是个忠厚老实人，一见自己的侄女，佟小娟就跟佟武说了，叔叔啊，您感觉到了没有，龙腾龙霄汉对咱们爷们已经不信任了。佟武说，孩儿啊，我倒是有点感觉，把你调到二线上来，我就觉得这里边龙腾龙霄汉有他自己的用意之处。叔叔，我看您这个巡山寨主大概也当不长了，今天我把您找来，我有件事跟您商量。什么事儿？你说吧。佟小娟说，知道吗，龙口寨宋营中来的人了，赵玉来被龙闹把他给捉住了，压在什么地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叔叔，我佟小娟活是赵玉的人，死是赵玉的鬼呀，您能不能帮我个忙？
帮什么忙？
您给我到宋营里边去送个信儿。
孩儿啊，
你让我到宋营里去送信儿，那要是让龙腾龙霄汉发现了怎么办？
叔叔，他不会发现您，您现在是巡山寨主，趁着还没换您，您做这个事儿非常自然。如果等着过两天他要把您这个巡山寨主给您撤了，再想做这个事您也做不了了。
叔叔，您还不知道吗，宋营要是攻破了君山，你我爷儿俩到宋营之中都有一个好的归宿，如果说
我们在君山寨里边待着，日子长了，这龙腾龙霄汉就得把我们爷儿两个都得置于死地。
童武说：“你让我琢磨琢磨。”童武站起身来，在这屋子里边来回走溜。
这龙腾龙霄汉对咱们爷们真能下这个毒手吗？
哎呀，您是老实人，想这个事儿想的都非常简单，把我撤到二线，这就是一种前兆，下一步就撤您，是吗？好，孩儿，我听你的。
童小娟说：“好，我给您写两封信，一封信交给宋营、阮营、周景龙等人，另一封信让他们拿着去找我的干娘，让我干娘帮忙。我估计他们宋营中造战船很可能不够数，差多少让我干娘给他出主意就得了。”
哎，好，那你写吧。
童小娟马上铺上纸，就秘密的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写完了封好之后，就交给了童武。童武把这信带在身上，提着心吊着胆，驾着万分的小心，自己就离开了洞庭君山寨，奔着越州城来了。天亮的时候，童武到在越州，到了越州城，直接找到衙门这儿，要求见阮英，说自己是君山上来的人。人一往里一通禀，阮英、周景龙等人马上把童武就让进了大堂上。倒在大堂上，童武就把身上带的这两封密信呈交给周景龙和阮英。阮英跟周景龙两个人把这密信打开一瞧，童小娟写给阮英、周景龙的这封信就说的是赵玉已经被捉了，现在压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君山寨、龙口寨和双山口已经换访了，我现在已经引起了龙腾龙霄汉对我的注目，我不能在龙口寨接应你们了，你们快点想办法要攻破君山，事不宜迟，如果时间拖得太长，赵玉就有性命的危险。同时在这封信里边也说道，如果你们的战船打造的不够，我希望你们到张家湾找我那干娘张寡妇求她帮助，因为张寡妇有个干儿子叫张帆，在洞庭湖君山寨是水军的首领，他手里边掌握着100多条船，如果让这张寡妇给他那干儿子张帆写一封信，或者他亲自去一趟，到在那里劝说他的干儿子倒返君山，你们就可以唾手可得100多只战船，那样的话攻打君山就指日可望了。为了让他们去找张寡妇，童小娟单独给那张寡妇写了一封信，恳求他干娘给他帮这个忙，协助宋营破君山寨。阮英跟周景龙两人看完了这信之后，对童武来此送信表示千恩万谢，让童武在旁边休息，同时呢一日三餐管他吃饭，晚上才让童武回君山。阮英心里明白，回君山的时候不用再带信了，生怕再带信去童武在路上要有不测被人家把信搜出去，把童小娟和童武就都暴露了。童武心里边也希望阮英不给他们再写信了，如果再写信在他身上带着，这童武心里边老觉得有点害怕。就这样定更天以后，童武回了君山，阮英跟周景龙包括八王千岁在内整整的研究了一夜这个作战计划怎么办，问徐文彪，徐文彪这战船刚刚打造成了1/3，还有1/3没指望。阮英一瞧，真得把希望寄托在张家湾这张寡妇身上，请这张寡妇帮忙，让他说服他干儿子倒返君山寨，这老太太能不能同意呢？阮英又把唐铁牛找来了，跟唐铁牛商量，三哥呀，这个事儿就得你去劝说张寡妇给咱们帮忙，让他的干儿子倒返君山寨，给咱们100多条战船。唐铁牛一听面有难色，猴啊，那个张寡妇那老太太，我发现她有点不太正常，我要劝她呀，
人家要是不同意怎么办？人家烦我。如果说赵玉在这儿，赵玉去那是最好了。再就他干女儿去，阮英说这都不行啊。佟小娟现在下不来君山，赵玉被捉住了，就得你了。
我三哥，
一向我们有多少难题，都是你去迎刃而解。
是啊，这事儿我觉得太难了。
三哥，您去一趟，实在不行的话，我亲自去。
哎，好，我看看。
唐铁牛自己一个人就奔张家湾来了。张寡妇这儿他来过，找到张家湾张寡妇的大门之外，唐铁牛一敲门，里边有一个家将出来了，把门一开，哟，您又来了。
对，死的蛆又回来了。请问老太太在家吗？
老太太正在屋里睡觉呢。
哎呦，我有点急事儿，您告诉他，让他醒醒。我这个事儿还刻不容缓，火上房的事儿。
你等着，这家将到里边去不多时出来了，你慢点进屋。老太太正在床上坐着醒盹呢。
哎呦，好大派谱，睡醒之后还得醒盹。
唐铁牛晃晃荡荡就进了屋了，一看那老太太果然在那床帮这坐着，眯瞪着眼往外瞅着呢。
你又来了。哎，对，我又来了。老人家，我这回找您求您帮忙来了，有封信您看看。
唐铁牛一伸手先把佟小娟那封信拿出来，您瞧瞧。老太太把这信接过来，抽出信然后打开一看。
哦，
干嘛呀？
让我说服我干儿子帮着你们到打金山呢。
对，哎，老人家，这事儿您要是帮我们忙，您可就行了好极了得了。
嗯，是啊，我那干儿子特别听我的话，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小子从小跟我练功，他那一身的功夫都是我教给他的，我这一辈子的功夫没传给别人，又传给他了。我要说让他到达尊山寨，把100条战船都交给你们，他二句话都不能说，马上就得倒戈。
哎呦，老太太太棒了，您就跟他说让他到达尊山吧。
但是我不能这么做。